你好，我是熊浩，欢迎你来到我的得到课程，跟熊浩学沟通。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向你介绍了说服和辩论。今天开始，我们向你介绍调解，也就是冲突管理。从冲突管理的角度，帮助你优化沟通。我们之前说过，谈判、说服、辩论是一个权力结构问题，本质上是通过决定权的方位对不同的沟通形态做出的划分。你应该还记得，决定权如果被对话双方分享，这就是谈判。但如果你们在谈判过程中遇到了障碍、问题和麻烦，需要中立的第三方专家介入去帮助，这种形态就叫冲突管理。我们说过，冲突管理也是决定权被双方共享的对话状况。即使是冲突解决专家，即使我们认为某一个方案是更加合理的，我们也没有权利代替当事人做出最终的决定。最终的决定仍然是双方当事人自己做出。所以冲突管理是一种特殊的谈判，是一种被专家协助的谈判，它是谈判的进阶状态。在法学院的专业教学过程中，冲突管理的课程是让学生们学习并训练，最终能够成为帮助别人解决冲突的专家。而在我们这门课里，我们会把冲突管理中对沟通产生明显注意的方法、思路和技术为你提取出来，让你通过冲突解决专家的视角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沟通过程。那这种冲突解决专家的视角关键之处是什么呢？答案是处理人。有研究表明，在沟通中 50% 以上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处理人。因此冲突管理这个部分，我们会给你介绍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人，影响人的心智，管理人的思路，控制人的情绪，强化人的执行。所以从冲突管理的角度看，你需要更上一层楼。你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沟通的方法，更是控制沟通的方法，乃至控制人的方法。坦率讲，人是非常容易被影响的，这个结论已经被太多学科证实。而人非常容易被影响，也是我们整个这一套方法和机制得以运转的理论前提。那么在自己的沟通过程中，有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可以实现对人的影响呢？在这里，我给你一个框架，我要帮你介绍两类控制方法。第一，叫看得见的结构。第二，叫看不见的结构。我们先说看得见的结构。我们先引入一个沟通案例。你大概见过那些西方著名政治人物的演讲。往往他们在进入会场的时候，会向整个会场挥手，他们会跟每个人打招呼，然后把目光投射向你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们会向左边的观众看一看，摇摇手，点点头，向右边的观众看一看，摇摇手，点点头，向后边的观众看一看，摇摇手，点点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在干嘛呢？我停顿几秒钟，先让你思考一个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形成的初步答案。好，时间到。你可能认为啊，他正在跟熟人打招呼，表达一种善意。但其实，这种老道的演讲者是在用自己的肢体和眼神的互动，尽可能多的试图建立跟受众的关联性的人际接触 ，personal contact。你和演讲者其实并不认识，但当你第一个时间就感受到他的目光降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获得了那种被关注的满足，你会回馈给对方一个好感。所以，对于那些老道的演讲者，在他们真实的内容抵达之前，他们已经在对氛围进行营造，对结构进行建构。还是说目光吧，由多人参加的会议当中，目光的投射是一种影响的控制。你如果在引导一场沟通的会议，你可以在说话时用目光均匀地扫视全场，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并宣布所有人都受到了关注，所有人都同样重要。但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到某一个成员身上，接下来如果你提出问题，他会明显地感受到你正在用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对他发出邀约甚至要求。这一切都是无声的，他没有可见内容在过程中传达，但他同样有效。更直接的，如果不仅仅是眼光的投射，而是真正的肢体接触，他会对人产生何种微妙的影响呢？确实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在美国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邀请到美国的大学，然后邀请几十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学生和他们碰面。见面的过程只是碰面，并没有发言或交流。碰面之后，其中民主党的候选人先走，共和党的候选人留下来，他不能跟学生说话，而只能一一握手。在活动之后，当再一次调查人们的政治偏好的时候，因为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握过手，民主党的一些支持学生就跳票了，他们支持共和党。人性纤细而柔软，恰当的人际接触会发生对人非常显著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你并没有听到候选人的政纲，你并没有理性的比较谁的政策更优秀，你只是获得了人际的接触，但你仍然发生了变化。被设计的语词，被控制的行为，被诱导的肢体接触，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你的意识直接的或间接的注意到，这就是所谓的看得见的结构对人产生的影响。是的，除了那些摆在桌子上的资源、权利、合法性，除了机会、收益、共赢，你还可以通过对对话结构的预先设置，从而对对方产生影响。说完了看得见的结构，那看不见的结构又是什么呢？看不见的结构是指那些润物无声的、更不容易被我们的意识察觉的影响力。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在教室当中注意观察，你一定会发现讲台一般都会高出地面10到15公分。可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一个小小的结构设置是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在不断的主张和宣示在这个台上说话者的权威，它高于我们，它将更具有权威感。你看，这种权威感的塑造，它不来自明示的言辞，而来自暗示的环境。如果你有机会去教堂，你会发现哥特式的教堂往往纵深极远而尖顶极高。你如果推开教堂的大门，看到幽深空间当中，在目光尽头高高悬挂的十字架，你会逐步逐步往前进，因为你看着这个十字架，并和这个悬在高处的十字架慢慢接近，你的头会逐渐逐渐地抬起来。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头越抬越高，伴随着我们往往会同时产生崇拜、敬仰和归服的心理。教堂不需要跟你说话，它只需要把外部的环境做如此的设定，就可能改变你的认知和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如何落座，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在具有冲突可能性的对话中，我们作为冲突解决专家坐在哪里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位置要尽可能的和双方均等。换言之，我距离甲方的距离和我距离乙方的距离应该差不多。在对话的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移动了他的位子，比方说把自己的椅子拉开了，我必须要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个环境结构的变化，然后随即也移动自己的座位，让自己重新恢复到一个正好居中和双方距离均等的位置。保持这个均等的结构，实际上是在不断暗示着公平。公平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伦理、一种职业要求，公平更是双方距离的均等，以及这种均等自然而然对双方所施加的感受。所以在冲突管理这门知识里，你需要建立的第一个有关沟通的意识是结构影响的意识。我们相信人受到外部行为、外部环境和外部设计的影响，所以对于帮助别人实现沟通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去寻找那种外部的可以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力量，以天地可移之力动万物可动之情，把所有这些力量都聚集到我们的手中，变成影响当事人最具体的工具。所以如果你在日常的沟通中学会了这一套，你就可以对对方施加更明显的控制。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这堂课我们给你介绍了冲突管理的逻辑前提。我们相信人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的，这种可以被我们温柔操控的影响就是外部的结构。人被外部各种各样的结构力量束缚和拉扯，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在沟通过程中利用这种外部影响的结构对人施加控制，以实现更好的沟通。在实践中，我们既要留意言辞行为这种看得见的结构控制，也要留意氛围环境座次这种看不见的结构控制， 从而综合的调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结构工具。在本节课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你还能看到哪些看得见的结构和看不见的结构对我们的控制？非常期待读到你的分享和发现。我们下次见。